摔在地地上，这张题目就是手电法老更遭苦难。从这张开始是摩西亚们第一次开始正式进去见法老，手电法老更遭苦难。结果呢，见法老的这第一次就给我们看到，不但这个法老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反倒更加的来虐待他们，来苦待他们，使他们做的苦工更加厉害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奉神的名遵循神的旨意，不一定当时有什么果效，有的时候反倒是有相反的果效，相反的一种光景，那我们也不要失去信心，对神的旨意也不要怀疑。所以这张圣经我们就看到摩西亚的他们一次又一次从第五章到了十二章才出来，在这里的经过多少十大奇迹，摩西和亚伦就是顺服神，一次去一次去一次去，每次去都是照着这几句话。那上帝说的，让我百姓出来，要出埃及，要到旷野，要走三天的路程，要去侍奉神。法老不让，不让上帝以后就降灾了，一个灾一个灾，最后放也得放。所以就说的，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神的旨意最终是一定得胜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训练人的信心、忍耐。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是第一个，第一节到第五节首次见法老遭拒绝。看第五节圣经里就看到摩西亚伦，前一章圣经是神差遣摩西亚伦相见以后，首先呢先对以色列人行神迹，诉说神的旨意，以色列人低头下拜，知道上帝实在是见他们，也眷顾他们的困苦。可是今天开始呢，就是摩西亚伦奉神的名遵神的旨意去见法老，去见法老，首次见法老，第一次就没有果效，第一次就碰钉子，你看怎么样？所以有的人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都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个人的信主也是有过程的，也是非常刚硬的，也是有一段等待的，你不是一下子就是这么好就信了耶稣。法老代表什么？当然代表背后的魔鬼的权势，刚硬的魔鬼，魔鬼就是刚硬，不放神的儿女，不让人信耶稣。法老也代表人心里面的那个刚硬，法老人心里面的那个刚硬，对神的抵挡，拒绝救恩，拒绝救恩。我们现在看一下，后来摩西亚呢去对法老说，因为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所以见法老说不要传讲自己的话。他讲什么话？说因为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要传神的话。摩西亚呢没有讲自己的话，见了法老就是代表神，是代表神进去，所以他说是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让我们传我们就传。所以见法老要说什么话？传神的旨意。从这第一次，然后次次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在传什么？传神的旨意。说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这是很简单的话。去做什么？我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神说的让我们来跟你这个法老王来讲让神的百姓要出去，这个去就是离开埃及，因为以色列在埃及不能侍奉神，不能够好好的侍奉神。为什么？因为埃及他们敬拜的都是假神，他们也不容许你以色列好好的在那里敬拜神，来献祭啊，宰牛宰羊，他不敢允许你，他不允许所以呢，神的百姓一定要侍奉神，要敬拜神，在旷野那就是离开埃及的，向神守节就是朝见神，献祭释放神就是向神守节的意思。所以一定要离开埃及，不离开埃及根本没法释放神。就如同今天我们要领人信主，一定要把人叫带领人要脱离罪恶，埃及代表罪恶，脱离这个世界的罪恶。如果不脱离罪恶的话，你怎么释放神呢？不能释放神。所以这句话就表明是宣告上帝的旨意，那就是如果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底下第二节就是法老的回答，我们看到法老一回答就是怎么样，这就是说法老的狂妄的拒绝。第二节就是法老狂妄的拒绝，第一节就表明什么呢？摩西和亚伦传达神的旨意，这个也得有点勇敢，是不是？而且明明知道这个法老王他什么意思，因为第一章就看出来了，是不是？以后接着这个法老还是这样，他都是祸害神自己。所以现在呢，我们看看法老怎么回答。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你看。” 话吗？是不是？上帝是谁呀、啊？很多人这样啊，睁着眼睛就不认，但是他是上帝，上帝是谁？要听他的话，容易是别人确定，说明他有权利，但是我他了不起，我才不放你呢，我就不放，你不能怎么样？那耶稣还是谁？那这句话就表示非常藐视神。难道不知道吗？耶和华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那知道以色列百姓是上帝的选民，背叛别人什么？耶和华是谁？当然也说明他根本不认识，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是这么一位伟大的神。结果他就是一句话，耶和华是谁？叫我听他的，意思说我才不听他的话，我叫以色列去，因为他们把以色列当作什么廉价的劳动力，要给他们造金工厂。啊，被他们使唤，他这么放那种，啊，你还说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如以色列去，两个不，我不认识人，许多人就是这样，你要给他传福音，你要让他信耶稣，上帝谁呀、啊？上帝在哪啊？上帝在大陆那传遍，你拿上帝的给我看看来，好胆子大呀，没人管过，因为他们不认识，说实在还是不认识，人家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如以色列去。这就是法老的态度，一问人结果呢就是这样的，狂妄的拒绝。那底下呢，摩西呀、啊，再回答啊，再一次的来把神的心意再一次讲。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就我们这个希伯来是什么意思？最初最早圣经上提到希伯来就是创世纪十四章，那个就是亚伯兰，是希伯来人亚伯兰。为什么叫希伯来？希伯来的意思是度过。因为亚伯兰他就是蒙神呼召渡过了波拉大河，就是渡过波拉大河，所以就起名叫希伯来，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后就是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他本人是希伯来人，以后他的子孙也叫希伯来人。现在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语言文字是什么，就叫希伯来文。所以这本圣经旧约多数绝大多数旧约里的希伯来本翻译出来，这叫本源的希伯来。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希伯来也是希伯的子孙，因为希伯来人就是希伯的子孙。希伯是谁？那就是在创世纪第十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第十章1-24节，就是挪亚不是三个儿子吗？有一个叫闪，就是闪的后代。亚伯兰就是以色列的祖先，就从希伯子孙出来的。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21-24节，亚伯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祖，所以希伯来就是这个希伯的意思，就是希伯来人的祖先，他的原文的意思。所以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达、亚述、亚法撒。那这希伯是谁的儿子呢？是亚法撒的儿子。24节就说亚法撒是撒拉，撒拉是希伯，那亚法撒的孙子。以前说希伯有两个儿子，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儿子以后呢，就是法勒，法勒的子孙到了第十一章后面就告诉他，就是亚伯拉罕的祖先，以后所产生的亚伯拉罕。有11章27节以后，就是看到了有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出生就是亚伯拉罕出生，最可见的希伯来这个原文的意思啊，让我们明白就是以色列子，以色列说，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神，遇见了我，因为摩西不是神像的显现吗？遇见了我，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所以他再一次宣告神的旨意，意思说上帝遇见了我们，让我们去，所以现在求你让我们去到哪里？往旷野，走3天的路程。3天的路程都很远了，就是说有远远远离开埃及，所以我们越离开这个远，你越能够清醒专心来服侍神，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就向他献祭，免得他用瘟疫遭天攻击我。意思说，如果我们不侍奉神的话，我们就要遭到神给我们的就是没有好的结局的意思。我们一定要侍奉神，这就是摩西再次的回答的话。摩西和亚再次回答的话，可是第4节呢，我们看看。法老再次的回答，你看第4节是什么？法老第4节第5节，法老以以色列人旷工为借口不让走，甚至说他们懒惰。4节5节， 呢对他们说，不信你们为什么叫百姓矿工呢？那就说明他为什么不让他们走啊？哎，他们走的话，你们我就工作，我就赚钱给我，谁给我造？所以要自赚的，要盖什么？要造城，造金火城，所以就是为法老埃及制造财富，那我才不让你们走的。你们要去，你们就是矿工，你们去在你们的担子上。又说他那这地以色列的人啊，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先叫他卸下担子。意思说你们要叫他们走，就等于叫他们旷工，那就等于让他们不干活，那就是不答应。那到第五节为止，这一段就是他首见法老，结果遭到拒绝，法老不答应。不但不答应，我们现在看从六节到十四节第二段，不但不答应，而且加重以色列人的苦工，还要加重以色列人的苦工。所以这也给予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呢常常是这样，不但没有果效啊，更厉害了，更反抗，更让你一天到晚让你苦死的。我们就是做苦工的意思呢，就让你苦，重担压在你的身上，让你做苦工的苦重恶，让你好苦传播起来，所以更无心来侍奉神。所以第六节，那当天法老就吩咐督工和官长，什么是督工，什么是官长？督工是法老的内朝的人。是法老埃及人，埃及人法老为了什么监督以色列人做工的，就叫督工。官长呢是以色列的头，因为他的以色列带头的人是以色列人，所以官长呢叫做上下受气为难啊，这个非常苦啊。这个官长以后我就可以看出来，是以色列的官长，但督工也加制，法老也加压力，就跟他们说了。就是督工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给草，没有草还有人做砖，因为他们过去的砖呢，我们不太懂这个东西，他这个砖是用草掺的混泥来制作的，没有草就等于没有原料，那现在呢草不给你们还要做砖，你说是不是为难呢？那只好自己去捡草，自己捡草你想来说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那当然这个砖树的都造不出来，草不给砖还要榕树来上交，还要不得到缺少。比如你今天是造200块多少坯子，那种叫坯子，是在你一定要做成，你不做成不行，这就是不讲道理啊，就是施加压力，是更加的让他们做苦。所以他们说啊，他们树上做砖的树，你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会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法老定规的是什么？你们是矿工，你们是懒惰。所以不信主的人他们不明白，他以为你们信主做什么？你们在浪费时间做礼拜，上教会一去又去服侍，又去做那个，认为你们这是大概是不想干活，矿工懒惰啊，所以呼救说从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吧。所以法老一定借口就不放他们走，而且让他们更加的苦，苦的让他们抬不起头来。第九节，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循环的言语。所以把摩西所宣告的神的话当作什么？当作循环的言语。许多人是这样，心里面有法老刚毅，拒绝救恩，你传给他的话他认为是什么话？他认为是循环的话，是循环的。所以我们接着看啊，所以这个就是看到了这个事情不是这么顺利。我们常常做主的工作也是这样，那你传兵给他，他不定啊，虚幻啊，你别刚硬，上帝是谁啊，我不定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是第十点，督工的和官长就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够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不给啊，但你们的不满一点不会减少。于是百姓站在埃及遍地，好辛苦啊，我们这个减少一天的弯腰，一天的弯腰，这就是世界所给我们的，一天就是劳苦重担，是不是弯着腰就减少，没有草怎么办？遍地捡碎秸大草，其实这个是不合质量的，必须得有草，但没有正好捡碎秸，督工就退，所以说你一天当完一天的工， 你先见见。所以我们呢，不好好的敬拜侍奉神呢，我们里面有个督工辖制你。什么叫督工呢？辖制是你不得自由，是你被罪恶捆绑，这就是督工的意思。是呢，使人不能得自由，天天被捆绑，跟那个督工一天监督你，让你不得喘气，让你不能闲着，让你不能敬拜神，也不能祷告，不能读经，不能安静，这也是像督工一样的辖制。就逼他们，一定得做成。像先前呢，这个有草一样，你说怎么可能呢？有草的时候，那当然方便，有现成的草你就做着。现在没有草还要做着，就是这么样不讲理。你像长老的督工呢，还责打，什么责打这个左派以色列的官长，最近以色列的官长受气啊，挨打，是不是？你不叫就打你，所以好苦啊。说你们昨天今天可能两天没交货，你看没有？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找向来的树木做砖呢？来完成你们的工作呢？那怎么打？所以就是你不按手交，那怎么样？那你就挨打，就挨打。所以这就比以色列相当那个当官长更苦。那所以到十四节为止，这一段就是这个法老加重以色列的苦，不但不负了以色列，还要加重。所以这个苦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使人喘不过气来，受辖制、受压制，更痛。所以底下的我们再看，就是十五节到二三节。最后啊，这十五节到二三节这一段是什么？哀告无门，就怪怨领袖。这个官长呢，你既然这么苦，你他还要去求法老，结果求法老也没有用，是不是？哀告无门呢、什么结果呢？结果回来就是怪怨领袖。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官，其实以色列官长这些苦也就代表了百姓了，因为这都是一样嘛，就是加了重担了，又完不成，这怎么好呢？所以以色列官长就来哀求法老，为什么这样带你的仆人呢？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呢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呐、你仆人挨着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他把这过错归给谁了？归给百姓。这些个官长，其实你这样说有用吗？还是没有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央求人没有用。所以结果法老说，我们看第十七节，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由我们去祭祀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要去祭祀耶和华，就要出埃及，要去敬拜神、侍奉神，这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要求。以色列只有好好侍奉神，那才能是赐福。因为耶和华是真神，你应该敬拜他、侍奉他，应该离开埃及，就是离开罪恶。但是对于法老来讲怎么看？他认为你旷工，他认为你懒惰。你看看，是不是神的旨意让我们侍奉神，他认为你就是懒惰，游手好闲，你都没事干。实际上呢，根本不是这样。所以你们才这样去死掉。所以法老是根本不会把神的儿女要敬拜神，也就是神的旨意放在心上。他的看法，法老是以我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以他个人的利益。以色列这么多人在我这里住，我一定要强迫你们做苦工，我不能让你们在这里白吃闲饭，我可不放你们走。所以他说什么呢？给他们加的罪名就是旷工、懒惰，旷工、懒惰，是不是？那就是用这个借口，我们不能走啊，我不能够容你们去祭祀耶和华。你先说，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赚钱要如数交换。所以求了半天，埃及王法老，我们看看有用没用啊？一点用都没有，是不是？这个作为以色列的官长来讲，你不应该去求人，你求他有什么用？本来就是法老的命令，你现在想求他，法老就不会从宽的，就不会答应，是不是？应该去祷告神，应该去仰望神，他却去求埃及王法老。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官长还不错。底下呢，以色列的官长听说。那这句话就又重复一下，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都不减少，他就知道什么？知道是遭遇祸患了，也是说以色列要遭患了，遭祸患了，祸患临头了。所以以色列的官长啊，心里正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知道祸要来到。当然了，那个法老、那个督工先找谁呀、一定先找官长， 这个带头人呢先找你，那他们自己呢又不靠神，最苦极了，也得破坏你头了。这没办法，再说除了法老那里，离开了法老出来还正遇见谁呀、啊、摩西啊，是不是正好碰见？所以摩西还能是神的领，神所兴起的领袖，他们没有惧怕。但是呢遇见了以后怎么样呢？正好站在对面，他们就向这个领袖来抱怨。所以这下面一句话就是向领袖的抱怨。下面会说愿耶和华检查你们实行判断，意思说都是你们给我们找来的祸患，那就怪怨领袖，让上帝来判一判，因为你们是我们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有了仇敌，让我们这么倒霉，我们这么不顺利，那本来还没有怎么祸患。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好像这个情况啊，比原来呀、啊、不出埃及还要好一点，你让我出埃及的更糟糕，那是不是就应该灰心呢？是不是应该就觉得是错了呢？其实神的旨意是没有变，环境常常是从当时来看，从表面来看似乎是没有果效，反正是相反的果效。他说你叫我们在法老和他身边这有那么臭名，把刀都递在他们手中要杀我，可不是个祸患临头，我们简直没有希望。这一段是这个官长向领袖摩西亚们的埋怨的抱怨。那摩西怎么办呢？你看下面最后摩西啊，回到上帝那里去，回到耶和华那里，跟神也埋怨埋怨吧，我没有办法了，只有祷告神了。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比方说你去传的个人传福音也是这样，遇见很多的难处。相反的一个情况怎么办？应该祷告神。摩西这里也在埋怨了，摩西什么向耶和华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带你的百姓呢？摩西很心软的，很心疼的，意思说你差遣我去，这个百姓不但没蒙恩典，反倒倒了霉了，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带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你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不带这个百姓，你一点也没帮助他。你说摩西说的对吗？也对，是不是？你叫我去，一点果效没有，你也没拯救吗？好像在你神的时候也没有伸出来。那我们大家想想，我们下面讨论讨论，你说说那为什么这样？到底神叫摩西亚伦学习什么功课？是不是为什么没有果效？是不是上帝没有能力？是不是上帝就不能够办事？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又错了？是不是以色列就应该在埃及？是我们都会对有很多的问话，我们也会常常会有些问题，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神的旨意？那是神的旨意为什么没有果效？那所以我们要问好好的，前两个礼拜吧，我们去看这个李双方的书，是不是啊？哎，当时还有点果效，哎，感恩中间怎么回头又不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啊？反正反复的很，你再别叫人来，是不是啊？不信你们这些了，是不是啊？刚硬的，那你说我们到信不信上帝？你怎么搞的呀？感谢主，我们倒相信神一定会做工，这是时间的问题，是时间。那在这期间呢，神就在训练我们什么呢？信心、祷告、等候、忍耐，这个部分要学，是不是？你对你个人家庭的问题也好，你对你朋友也好，对你亲人也好，你对整个的国家、民族、教会的复兴也好，我们都需要付出代价，是不是？不是这么容易的，是吧？要有信心，信什么？我们看看大家信什么？信神的允许，信神说的话算数，信神的旨意不改变。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十五章，当初神怎么说的话？当然，神亲自也对摩西说。那些最早呢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对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始祖，第一代的始祖，神就说，十五章十三节，十三节十四节啊，我们把这两节念一下，十三十。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不是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活在他们四百年，并且是个大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看这话多清楚啊！这就叫做预言，这也是允许。很多允许就是神开的支票。预言的意思还没有实现， 那允许答应了，陈飞也不难都这么说了。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被寄居在那地，别的地就是埃及，不是那地啊。那地的人苦待他们多少年呢、啊？都说清楚了，400年。那、啊、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上帝说到时候我要惩罚。所以这个法老啊，不挨罚，不挨打，不讲罪，他是不放以色列百姓出去。谁要讲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个讲法我们领会的意思并不是一定。那今天对于有一些个我们的朋友啊，没信主，实际上的心里痛苦，这就是讲法一样。是不是啊？心里苦得不得了。那你不信耶稣，你背地你就没有真的快乐，甚至让你睡不着觉，那你折腾，让你没生命，那就够折腾的，那就是等于神讲法了，还用怎么讲法？神是蛮有慈爱的神，是不是？神并不是愿意讲法于人。那当然了，当时对埃及国那个法老那么刚硬的话，那当然是就是要降灾，降灾。那就说到神的允许，神一定有能力，有能力。神对自己，神有能力能够什么？能够成就。你不要看看这个法老很刚硬，神有能力，是吧？能够叫他成就，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是吧？因为神这么说的嘛，而且不但出来，而且还带着许多的财物出来，还不是空手出来。以后这话你不知道应验没有？全部都应验，那完全应验。那不但这里说到，那神当初对摩西不是也讲吗？出埃及第三章，我们刚刚念过了。出埃及第三章，神不是对他说吗？神怎么对他说？神说，第七点，第三章的第七点，7节到12节这段多清楚。说什么？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多功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苦，我下来要救他们。神都亲自下来要救他们，是吧？那怎么出门？怎么救他们呢？就是差遣摩西，差遣摩西。摩西呢，怀疑，还不愿意，是吧？我是什么人？12节，这样讲的12节，大家看，神怎么说？我们念一下12节啊。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证据神都给了摩西，是不是？我一定会和你同在，把百姓带出来。但是这里有一个过程，这里摩西要付出代价，有信心，有祷告，有忍耐，有等候，要有这些。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的骨肉亲人信徒，你又没有信心，你又连祷告也不付代价，又不肯祷告，又不肯等候，又不忍耐，那你说你怎么救他？教唆，教唆也要，教唆就是信心的，教唆那里也不代表。还有呢，有的人想，一天跟他发脾气，甚至我冲着你，不是他如果说那我冲着你，我也不信耶稣，是不是？你不能着急。是不是？你还得忍耐，还得爱心，你还得等待，你还祷告，让你付出代价。那到了时候到了，一定就会看见果效。所以我们看到摩西都难免会埋怨，因为这第一次啊不容易啊，是不是？等于碰壁，什么果效也看不见。那你到底还信不信呢？还是得信，神的话一定会成就的。神要考验人，就是给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有忍耐，有等候。那还有呢，我们知道就法老的刚硬啊，为什么上帝认定的这么刚硬？那就没想过这个问题，也叫我们想不简单点多好啊，那大概是摔地狱和血的老长了，是不是？为什么上帝不让法老那一下子就答应咱们就没事了吗？为什么让法老一直刚硬？你看看也有这个5章6章7章8章9章10章，到了11章还刚硬了，为什么要那个大说呢？
我是法老对他自己的臣也有信心，他自己可以告诉自己大概
好
这些。
你说的这个也有点道理。神允许，我们要看到神容忍法老这么刚硬，是为了彰显神自己更大的荣耀。是不是？你看看扫罗逼迫教会有多刚硬呢？口出凶什么威吓凶杀的话，逼迫教会杀害人。是不是？但后来怎么样？ 整个转过来多好，以后成了外邦的使徒，被人接进来。神最高一门，神一定在他身上彰显神的荣耀。法老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我们看一下，神在法老身上有他的旨意的，神借着印着他的纲领，为使神的领导传扬福音下，在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七节到十八节。关于法老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法老百姓的纲领。一个是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神容忍他，并不是神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治理他，神容忍他，神也是让看他给他悔改，他不悔改，以后就更借着神行更多的神迹奇事，那不是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念一下十七十八，因为地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个叫谁刚硬的意思，就是神可以任凭谁刚硬。因为我们有的人不懂这个，为什么上帝叫人刚硬，以色列也是，圣经有的人怎么讲，好像叫以色列刚硬一样，就是任凭的。神对一个人有一个任凭的一个阶段。你要这样，你一定要这样，你就不可能回来，你就不能亲近神，你就不能什么的。上帝说我任凭，那最终呢，神还要得着。所以法老的纲领，神说我把你兴起来，是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要是我的名，那传遍天下。所以神不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要以为神也没有办法。法老现在多狂妄，又加害以色列百姓，是不是啊？实行他是特权，他这两个不看神的旨意，上帝没有看见，上帝知道。神容忍啊，以后呢，神好彰显更大的荣耀，借着摩西一样的一个一个的神迹行出来啊，更大的神迹彰显神更大的荣耀，一个刚硬越看见神的荣耀。还刚才王丁说的也对，因为埃及啊，神为什么一个个在领导，就是败坏埃及的神，因为埃及什么都是神，苍蝇也是神啊，那个灰尘的也是神，牛也是神，牲畜也是神啊，这个太阳也是神。总而言之，神要败坏他的神，使让世人都看见，到底是埃及的神是神，还是耶和华是神？所以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就看到，神说我要败坏他的神，要败坏埃及的神。那以色列看见，只有耶和华能拯救他们出埃及。所以以色列出埃及代表什么意思？包括两个意思：对不信主的来讲，就是我们要带领人离开世界，离开罪恶。就这个罪恶的世界，叫人都归向基督来敬拜神，所以这个也是有一段过程的。所以我们要像约那个摩西和亚伦一样啊，要忍耐，要什么？要付出代价，要有信心，要有祷告，要有等待等候。另一个意思是什么？就代表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子不错，但常常我们的心好像还是在世界，还是天天的忙忙碌碌。不是你不要上班，但是整个的心就是在做罪的奴仆，做世界的奴仆一样，为了发财，为了赚钱，为了个人的利益，没完没了。那你的心也不都是在法老，在埃及一样，这里面像法老一样刚硬，所以神也要做工，真正到叫你能够离开埃及，离开埃及的意思就脱离罪恶的捆绑，不要让我们一天的服侍世界，让我们的心要专心的爱主，来敬拜神，这也是很难的。也需要圣灵的工作，神用大能的手。最后以色列出埃及怎么说的？是谁把他们带出来的？是神借着摩西，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就以色列来出埃及，就是摩西。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摩西可以预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不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耶稣领我们得救，而从摩西呢领几百万的百姓出埃及，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是神造就摩西一生三分之二的时间是造就他，不要得着他，借着他领百姓出埃及。所以这就是这一章。我们现在下面可以讨论，可以看看到底啊，这个我们几个题目啊。